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 FM96.1 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湾区好声音，我是郑佳瑜。同时现在 Podcast 上面还有佳瑜的网站 jengjiayu.com jengjiayu.com 都可以收听到佳瑜的广播节目哦。首先名人有话说的单元，佳瑜现在来到了旧金山 downtown 一间长得很奇怪的平房建筑，进入了一家叫做 San Ho Wang 的餐厅。空间虽然不大，装潢也很简单，但是这间餐厅在11月份开幕以来已经迅速成为湾区最难定位热门排行榜上的前几名啊！很多人呢是等着午夜一到在网上抢位子的。同时这间餐厅的老板呢也很有来头哦，两个老板的其中之一是国际知名米其林三星餐厅 Banyu 的东主，那就是这个世界上啊非常少数几个韩裔的米其林三星主厨 Corey Lee。其实佳瑜原来是要访问 Corey 的，但是呢我发现另外一位创办人更加的年轻帅气，那就是我们今天名人有话说的主角，也是湾区好声音节目首次访问到的韩裔名人 Jung In Hwang。
I know you are from Korea. W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yourself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come to the US, especially San Francisco?
I see. For my 20s, I spent a restaurant in a French restaurantThere was a famous French chef called Pierre Garnier. I met him in Seoul. So I opened a restaurant with him, and then I moved to Paris, worked for him for a year. And then I went to Hong Kong and also worked for him for about four years. After that, I go for a new project in London, about a year, in a restaurant called Sketch. That's the last time I worked for Chef Pierre Garnier. And then...actually, in Hong Kong, I met Chef Corey. He came over to do his food promoting event in the restaurant Amber. So at the time, I met him, and then I always eager to work with him someday. And then I passed my resume. A few years later, he contacted me.
Oh, really?
Yeah, when I was in London, and he suggested me to open the restaurant in situ. So that's how I started working with him and come over to San Francisco. Uh-huh.
Yeah.So during these few years, did you two have any kind of communication, or he just out of the blue contacted you?
I sent my resume probably 10 more times, but I never
give up.
No, uh-huh. I never got a response, but suddenly I got an answer from him and able to work together.
Uh-huh. So that's why you decided to join Corey's team?
That's right, yeah. I always wanted to join. He's like one of the best Korean chef and a well-known chef in the world. So I read his book and I have a lot of respect already. So.
After you started working at Banyu, what's the experience like there? And also,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also from Corey Lee, your idol?
Yeah, many, many, many different ways learning a lot of management, learning how to run the successful kitchen.I only spent my whole life before for French kitchen only, so I didn't really have a fine idea for what kind of a fine dining in Asian way, which I always wanted to do, but I didn't know. And I learned a lot that way. Also, like, the system of the kitchen wa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an I used to work in a French restaurant.
How different?
How they make rice system to make a bulletproof system, like never always consistent food and...controlling the food cost and everything. French kitchen is always about like using the like high-end ingredient and like work with luxury food, but it was a little different way to approach that to me. The concept of the cuisine is totally different. You know, there's not much of a fine dining in Asian food or Californian food. It was like, Banyu food is like, it's very Californian and in the same time, a lot of Asian influence. The Korean influence is the most impactful in this restaurant.
刚才呢，张英是说他来自韩国，一直是学法式餐饮，在首尔呢开过法国餐厅，后来就搬到巴黎，又到了香港、伦敦。在香港的时候，他遇到了 Corey Lee， 这个他心中的偶像，是世界知名，尤其在韩国非常非常出名，这个米其林三星主厨。那他不断的递出 resume， 就他的履历表。过了几年之后，终于在伦敦接到了 Corey Lee 的邀请，希望他能够到旧金山来工作。那钟印当然二话不说，马上提起行李就加入了 Corey 的团队。那他在 Banyu 这几年呢，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学过的东西，尤其是怎么样把这种 fine dining， 也就是比较高级精致的餐饮，跟亚洲的料理或是加州的料理做结合，这对他是新的尝试跟学习。
So is there any interesting stories that you want to share with us?
I remember the first dish I created for, first dish we work on together with the chef and I was squid sundae, which is like a kind of Korean traditional dishes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hen we want to revisit that in a different way. So sundae is a blood sausage, and the squid is a squid, and then it's combined the dishes together. Probably I spent about 3 months to make one small delicacy dishes, because we are just looking for the perfection and the best version of the dishes. So when I first time like doing the menu development, I was like not very happy because I spent so much time. Mm-hmm. But I end up made like 3 months later. We put that on the menu. I think that was probably the happiest moment at the time.
So you designed the dish, but Corey kept telling you to fix it or modify it. Is that why it's taking 3 months?
Yeah, I will not say I created. Probably I started and we created by having the direction from the chef. That's how the menu works. Yeah, we've been work very close all the time. He's always in the kitchen, so whenever we do something, he's involved and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And even Sanwon as well. He's not here physically every day, but we communicate in a way and we work together.
刚才钟英也分享了他在 Banyu 工作时难忘的事情啊，那就是他第一次帮 Banyu 这间米其林三星餐厅设计新菜，他设计了一道韩式料理。Squid Sundae， 也就是鱿鱼血肠。那他做了之后呢， Corey Lee 跟他这样反复不断的调整改良，整整经过了3个月的时间，这道菜呢才正式的被放在菜单上。原来钟英一直都很挫折啊，因为这道菜啊一直被这个 Corey 退回来。可是呢，当3个月之后这道菜放上菜单的时候，他感觉到实在太快乐了。而不管在 Banyu 或者在现在这间他们两个人合作的 Sanho Wang，Corey 都是跟厨师们不断的沟通，一起研究讨论。
Yeah, talking about this new restaurant, whose idea is that? Is that you who first brought it up?
I think the idea probably Chef Corey has already in his mind probably even more than 10 years ago. He was always eager to do something, but he never had a chance. Our other restaurant called the Mushi Benjamin, which opened probably 6 years ago, even before that, he wanted to open Korean restaurant, but he just couldn't find the right time. I joined Banyu about four or five years ago, yeah, right? 4 years ago. And then I was already dreaming myself as well, like opening the kinds of Korean restaur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reason is I want to show like customers how delicious is Korean food, and I want to really involve in the globalizing the Korean food. I talked to the chef, my future goal, and then he had already planned, so I joined that and working together.
So it's kind of like Corey Lee's dream and also your dream. You share with him about what you're planning to do in the future, and he said, oh, I have this idea a long time ago. Is that how this happened?
I think so. I'm not sure. Maybe chef has the other dream, but my dream was that. But I know he's so wanted to do that like long time ago, and then finally we did that.
So, tell us a bit more about this Korean restaurant, traditional.
Yeah, traditional Korean restaurant. I would say, if I want to say briefly explain our restaurant, Korean traditional restaurant focus on charcoal barbecue, and with our experience and modern technique.
What's the meaning of the name? Shan Hu Yuan. Right? In Chinese, it's Shan Hu Yuan.
So, you know, Korea typically represents the tiger. Our symbol of the animal is a tiger. Mm-hmm. And our, if you see the map, it looks like a tiger is climbing. So the tiger has been always experienced animal in Korean in folktale as well. And then San, the mountain is also one thing very represents Korea. We are, the Korea is connected with one huge mountain, right? And the one is means origin. So, you know, it's not something the world exists before, but we made it our world to really symbolize and represent the Korea.
The grand opening is November 1st, right? And after that, I heard it's so difficult to even find a spot here, so the reservation is always full. It's always fully booked. So share us about some comments that you get from the customers. Do they like it or?
The review is amazing. I'm really happy because everyone like it. I was worried that there's many things very not familiar with, especially Western people, but that's why we want to work like in a way to approach easily to everyone. But right now, from now, I think the review is amazing. Everyone understands our food and enjoy it, so I'm so happy with that. Well, most impressive part is our charcoal station. We have a charcoal grill, we have a charcoal oven and charcoal rotisserie, which for Korean style rotisserie chicken, and all the meat cut different from other Korean barbecue restaurant, which they do in the table side with a gas burner. We always wanted to use the charcoal. Charcoal is amazing to cook the meat. The customers are not a chef. We want to make sure they're enjoying, like having like the best experience in the restaurant. So that's why we set up the station in a way. We have a charcoal, and then we cook with the professional chefs are cooking with the perfect cuisson and perfect temperature and seasoning. So that goes right away, straight away to the table and still hot. They feel the charcoal. They can have the like best version of a barbecue. That's the one thing very attractive point of our restaurant. Also, all of our dishes we are serving in the kitchen is very based on traditional, but we revisit it in a way to make it more consistent and keep the best version always using the recipes and in a smart way. So if you try it here, probably if you're a Korean, you come here, you try that, they can still feel that, oh, it's very better than any other Korean restaurant. Yeah.
那么会有三和旺珊瑚园这一间传统韩式餐厅，应该是 Corey Lee 多年前就有的想法。那 Jung In 也一直有这个梦想，两个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那为什么叫三和旺珊瑚园呢？因为韩国有许多的高山，那韩国的传统象征的动物就是老虎，因为你看这个韩国的地形啊，在地图上面看起来就像一只往上爬的老虎。那园呢，代表根源、来源。他们希望这是一间能够代表传统韩国本色的餐厅，而且他们主要的卖点啊，就是用 charcoal， 也就是木炭来烤肉。由于他们对肉的切法呀，以及对传统的坚持，还有一些调制的方法，都跟其他的韩国餐厅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所有的肉跟菜肴，他们坚持是要由专业的厨师来烹调，他们不让顾客自己烤肉，用最好的切法、最好的烹调方式、最好的温度，把肉烤好了之后送到你的桌上，这样客人才可以尝到最好最精致的韩式烤肉。
What is the thing that you want them to know or appreciate about Korean food?
I guess my biggest part is no matter they know the Korean food or notWhen they come in here, they have to enjoy it and understand the tasty food and then having a good time, and that's it. You know?
Okay, good. Can you give us some recommendation as to what we should order when we come here, especially the first time? What's your recommendation?
Well, for that, we created a menu for that because we knew that there will be some people doesn't know how to order. So we have a house menu. Mm-hmm. Which is included a couple of appetizer, couple of different barbecue cut, and soup and rice. So that's like perfect way to go if you're not sure what to order.
至于如果第一次去的朋友不知道该点什么的话， John In 的建议就是点 house menu 吧。所有他们的招牌特色菜都在上面了。
But other than that, like, you know, if you're not sure about how to order, like, galbi is the best example of the dishes, you know. Galbi never goes wrong, you know. Everyone likes galbi.
Okay, coo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my show, and also good luck on your restaurant. Thank you so much.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点。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湾区好声音。郑嘉瑜呢，现在人在 Milpitas 环球广场的长青书局。如果喜欢看书，或是喜欢听演唱会的朋友，或是喜欢看漫画，或是现在还在买报纸的朋友，应该就会对长青书局非常熟悉哦。嘉瑜今天呢，特别要访问到老板娘，叫做王露倩。其实这个名字呢，也有一个故事啊，等一下请她慢慢说。Lucy 你好。
你好，大家好，今天是我第一次上广播节目，有一点怕怕呢。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开这间书局多久了？
哦，我的青春26年了。
26年啊？
是
今年迈入26年，
快要27年了。
真的是很了不起，
我也觉得，我自己也觉得，我很佩服我自己。95年上来的嘛，我从南加州上来的。
那在 LA 的时候也是开书局吗？
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我那个时候是开餐馆，我做了14年、15年的餐馆，不过是在老外区了。
后来决定到北加州来，而且是转换职业跑道。
对，从小就因为喜欢看书嘛，那刚好有这个机会就上来吧，就这样子把青春就卖在这里了。
很值得啊，我觉得。但是刚刚讲到王露倩这个名字其实也有故事的，因为你的英文名字是 Lucy， 而且据说你是先有英文名字才取的中文名啊。
是啊，从小因为我父母亲都是在外国机关上班，所以我从小就叫 Lucy， 那觉得有一天要上学了，我爸说那怎么办呢，这样子吧，露西，那就露西吧，那就一个西上面一个中间的字太厚重了，所以下面那个字他说那你就加个草字头好了，所以就变成王露西，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我朋友说这个字应该念茜啊，一茜草的茜嘛，怎么会变成西，我说我妈不知道，哎，
就你大学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名字应该念茜
啊，然后想了半天茜好像不太好听，你们还是叫我 Lucy 好了。
所以这个中文名到底应该念王露西还王露倩，随便
回答，我都会回答，
都是你就对了。
对对对，是啊。
那 Lucy 老板娘当初要来开书店是因为从小就爱念书？
真正的书不爱看啦，所以就是有学问的书我都看杂书比较多，杂志啊，还有这种
小说
啊，历史小，尤其很喜欢看历史小说啊，杂志啊，这些东西。一直到移民美国的时候呢，我会拿一点的 envelope 放一点我每个月的薪水的可能1/10多少放进去，就每个月我一定会去买翻译小说呀杂志啊，然后渐渐就是跟 LA 的老板很熟了， LA 的长青书局很熟，那这个有这个机会，他说你要不要上来北加州开这个分店，我说好吧，那反正那个时候餐馆差不多到一个阶段。
哦，所以原来长青书局是在 LA 的，北加州这边算是分店了。
说是说 franchise， 不过他们老板因为跟他也熟悉了10几年嘛，所以说也没有收什么费用，可是就是说那个时候在他们那边学习他们的经营方式。
你在湾区一开就开了26年，有一些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还好嘞，因为从2000年开始呢，那个是好像有一个经济的变化，生意就比较差一点。不过一直以来，因为我就专门经营书籍，我没有什么旁门左道乱七八糟的东西。
哎，其实书店也是有很大的挑战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上网，就是网上有太浩瀚的资料可以看，那对你来讲一定就难免会受到冲击，对不对？
那是一定的啦，因为生意呢就是一直往下走，可是问题就是说爱看书的人他还是要摸到书，电子书电子杂志目前也是要付费，那爱看书的人就喜欢摸着书抱着书看，这是我的经验谈。
所以还是纸本书有它不可取代的魅力，对不对？
纸本书还是很多人还是很向往了。湾区呢大家因为生活很紧张嘛，看书的人就是退休的人多，那还有看杂志的人多，
镜周刊这种
商业周刊啊，什么杂志都有。那在去年这2年不是大家都关在家里吗？那我们做生意的方向就改了，每一本书你可以来订，我帮你订，先告诉你价钱，什么时候可以取货，还有就是杂志呢，就是每一本进来的时候我有多少读者我就订多少本，就是而且运费又贵，那运费涨得你吓死，一本书的一本杂志基本上你付一半的钱都是在运费上。
对，所以其实价格也增加了很多。
是啊，有的时候我好像是在为民服务的感觉。
其实利润没有增加，可能还减少，就是因为运费太贵了，还是得反应嘛。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再一直往上加，因为实在是跟台币比起来，那实在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客人如果说愿意花这个钱，你知道，那可是反正我们已经到了年龄了，也没有什么愿望了，你知道，也没有想要说我要住豪宅，也没有什么大的 payment， 所以说日子过得去就算了，就这样子吧。
服务多年的读者。
是啊是啊，为民服务，现在就是为民服务。
那当然了，挑战都是一波一波的来，像这一次 pandemic 之前你们书店也关了一阵子嘛，因为不能开啊。
我跟你说，老实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有关过
啊。警察先生， 这里有一家店，为什么？
我去读了很多的那个规则，发现说我好像是 essential business。 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卖报纸，报纸是因为是中文，那很多人不懂英文，他需要靠中文的 information， 然后呢来了解这到底状况是如何了。所以呢我就想说，我刚刚开始第一个礼拜只敢开一半，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你知道，门就开一个小缝。后来呢我发现说警察就坐我门口，他也没叫我关门嘛，那对不对？那我就开吧。
哦，所以你从来没有关门过？
没有，从来没有。哎，房租得照付耶，怎么关啊？你关了门，我房租从哪里蹦出来啊？所以还是不行。不过还好，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实名制嘛，所以说东西还是每个礼拜要从台北寄过来。所以呢贴了门条，传简讯，他们会过来拿，这样子就比较好一点。
就是有固定的顾客啦。
固定的顾客，我现在那个时候我就算，我只要把房租，不过我们这个整个广场的 owner 也挺好的了，房东给我们大家都有优惠，共体时间要撑过这段时间嘛。
所以这两年虽然这个 pandemic 的关系，可是呢书局还是撑下来了，还是长青着，每天开着门。
长青这个名字取得好，你知道吗？就让它一直下去，一直下去。希望如此啦，我一直打算退休了，本来两年以前就要退休。
对呀，之前一直听到 Lucy 你说想要退休，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在挽留你，因为没有办法失去这个精神食粮，我也是其中之一。那现在还在考虑这个事情吗？
还在考虑啊，去年一直在那边说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两年你哪儿都去不了嘛，是不是？那我希望明年大开放的时候，我又可以往外跑的时候，那心又野了，
又要开始吵着退休了，
吵着退休了，你知道？那退休我又舍不得我的客人，那客人都大家都有感情，都是二十几年都有感情了，人家想说啊，你退休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耶。
我们这一集呢是感恩节特别节目，嘉瑜很感恩在旧金山湾区呢，这里文化沙漠的地方还有一间长青书局哦，每天开着灯。当然了，我也想问问看老板娘，你这么多年26年来在湾区开书局，你自己有觉得一些特别感恩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我只是很谢谢我这些顾客非常的支持我，你知道，真的讲，因为不管是我的脾气啦，或者是说各方面啦，大家都很包容啦，所以我觉得蛮好的，所以我才能够撑了这么久。
讲讲你的脾气。
湾区很有名哦，
得罪过多少人，把多少人赶跑，你说。
湾区我很有名哦，我跟你讲，我就说，哎呀，好的也是宣传，坏的也是宣传嘛，对不对？人出名的方式有百百种啊，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自己知道哦。
没办法 ，O 型天蝎座一定是这样子的，好就是好，不好就不好。我个性很直了，
爱恨分明，讲话非常直率。
是的，是的，你知道吗？但而且尤其到了一个年龄哦，你根本就是觉得说，我已经那么大年纪大了，我应该是可以。不能说教训啊，我给你一点指示吧。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做会比较好，你知道，因为我不是说教你怎么做，我只是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就说我的客人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问我的话，我很热心的，我非常热心的，就是很鸡婆啦，我们台湾人就很鸡婆。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曾经呢，就是我有一天接到一个信封，就没有写是说谁寄来的，里面打开一个橡皮擦，还有一个笔呀，你知道，我想这什么啊。后来我就发现是应该是我的一个客人小孩子，就是随手顺手拿了东西回家，他的妈妈就
发现了
不好，就寄回来还给我。我觉得这个 parents 实在是非常好。我也曾经看过，你也知道很多台湾来的漫画都是 seal 的嘛，所以说小朋友就在那边拆呀，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弟你不可以拆哦，这个东西不可以拆开来。他就不是我拆的，就往旁边一丢。然后呢，他的母亲会说：“我跟你说，这不是我小孩做的。”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只是拆开来一本漫画，没有什么。可是呢，你教导小孩的方法，一点点东西，你不去教他往正确的方向，到时候吃亏的是你小孩，不是我。”
是，
我就讲，
所以还教训人家妈妈就是了。
所以这就是我的个性，没办法，就是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我会跟他们好好的说，我说我损失的就是一点点一本书的 cover， but 你把小孩的心理带歪了，那是交换，那是小孩一辈子的事情。对，我很感恩的，我客人就是大家都是朋友了，你知道。
我觉得你应该也要很感恩你的另一半吧？
对，因为。我这个我来上班，然后呢他就照顾我，照顾得很好啦，煮饭啊回家都是家事都他做。因为实在是我有一个大师就跟我说，你是出门一条龙回家一条虫，你什么回家就看了电视都不要动。
老公打点好一切。
对，没错。而且因为我们开了十几年餐馆嘛，那我嘴巴又很刁，上海人嘛，嘴巴又刁。那时候我们来的美国的时候，80年什么也没有啊，就是把他训练出来了。
把老公训练的好一点，做菜符合你口味。
是的，是的，不管哪一个口味，你到吃了以后就想说我要吃，继续你帮煮给我吃。
因为你非常要求很高，所以老公的厨艺就越来越好。
蛮感恩了，老天爷这一对我这一辈子，我那一天都在想，老天爷对我是蛮好的，从小到大都蛮好的。
对啊，我也觉得也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啊，可以进一步认识老板娘，然后知道你的中文名字叫王露西或是王露倩，陈文倩的倩嘛。好，谢谢你啊，露西老板娘，也希望你呢再坚持久一点，继续服务人群，好吗？好，谢谢你哦，谢谢老板娘，感恩。
谢谢，谢谢。
健康加油站，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 Lively 健康城市的推广大使郑嘉瑜。今天在节目中来讨论如何改善财务状况。近2/3的成年人表示，金钱是生活中的重要压力来源，压力可能会导致多重慢性病，例如负债会引起尴尬、内疚和委屈的情绪。大约 35% 的美国人背负着一笔或多笔的债务，这意味着 35% 的美国人常收到收债员的电话，这就是负债者压力和焦虑的根源。那么如何才能改善财务状况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财务健康意味着什么。财务健康由三部分组成，一、金融知识，例如您的信用评分和其含义；二、财务行为，这是指花钱和省钱的方式；三、对金钱的内在情绪，就是对花钱的感觉和想法。了解这三个组成部分后，以下是一些改善财务状况的方法。首先，练习正念，在做出财务决定时应该练习正念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接着要做出预算，写下自己的收入和支出，尝试使用50-30-20的规则来进行预算。50%用于固定成本，例如租金、水电费、电话费等；30%用于杂货、娱乐或购物；另外20%用于财务目标，例如应急基金、还清信用卡；另外再融资学生贷款，还有不要对债务感到恐慌，采取措施进行预算和储蓄，就是解决债务问题的第一步。每个人的财务状况都不同，因此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这些是帮助我们财务健康的几件重要的事情。
以上健康加油站节目是由乐活力基金会赞助播出。乐活力基金会是一个非牟利、全面健康、全民防病的公益机构，提供免费的 Lively Health 应用程式，教大家十种不易患慢性病的生活习惯。欢迎下载 Lively Health App。 本单元于湾区中文电台每周三及周六的节目时段中播出，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两性有话说，我是嘉瑜，
我是张斌。
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在 Podcast 上面都听得到。Podcast 是个潮流啊，如果听众朋友在 Podcast 上面听到我们的话呢，欢迎多多传给亲朋好友，请大家多多订阅。
嗯，可不是。
一开始再分享一些两性笑话吧。
你是两性笑话还是两性笑话？
两个性笑话是。
嗯。
抱歉让你失望了啊。
嗯。
现在嘉瑜呢要特别的小心，我要注重我的形象。这个是跟两性有关的笑话，不是两个跟性有关的笑话。第一个啊，这个社会女的拍照拍胸部，男的拍照一定要靠在车上面，但是谁知道胸是不是挤的，车是不是你的。这个是那个有名的八奈顺子啊，就专门画
漫画。我倒觉得这车是不是你的真的很难发现，但那个东西是不是挤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是吗？
那当然。
那是你不知道现在辅助工具的神奇。
那也逃不过我的法眼。
是吗？你有什么秘诀？如何辨别？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看多了就知道了。
张斌老婆请注意，张斌老婆请注意。你的老公说他自己月胸无数。靠着多年累积的观察的经验，既然已经可以一眼看出谁是真的谁是挤的。
各位听众请注意，这个你像要跟嘉瑜这样的媒体人接触一定要小心哦。
现在张斌有个把柄在我手上了。另外一个啊，两个闺蜜在聊天，闺蜜 A 说，哎，你男友那么丑，你怎么还会跟他在一起啊？
嗯，
闺蜜 B 说，你只看到他的丑，我才没有那么浅薄呢，我看到的是他的才华。
哦，
哎，闺蜜 A 说，他有什么才华呀？
嗯，
闺蜜 B 说，他会单手开法拉利。
看来只有才，不过才也是才华的一部分，是因为有才所以特别华丽。
嗯，不过刚才说我握住了张斌的把柄哦，这句话我要收回来。
哎，为什么？
因为这有可能是恐怖情人的一个表现。
你还怕我跟你动粗吗？
哇，我们接下来就要聊聊相信很多朋友啊最近都在关注的一个话题，真的是跟两性非常有关系，
而且也跟嘉瑜有关系。
说的也是，哎，叫嘉瑜的怎么好像感觉感情生活都会很不顺呢？那以下呢，我们态度要保持庄重一些，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啦。
那你就介绍一下是怎样的不幸。
对啊，张斌也关注到这个新闻，对不对？
嗯，我现在因为嘉瑜的原因，我对台湾的消息也特别的关注。
嗯，尤其是跟嘉瑜有关的新闻哈。
对啊。
我在想以后打郑嘉瑜这三个字去 search 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家暴相关新闻。
不过我还真搜过，发现台湾有个女演员就叫郑嘉瑜。
对啊，这个我20多年前来到湾区的时候就有人问过我，请问你是那个演戏拍过性感杂志的郑嘉瑜吗？我就说我叫郑嘉瑜没错，但是我们的鱼是不一样的，我是玉字边嘛，然后他是木字边，最重要的是我们身材差很多。
哦，
我绝对没有本钱也没有这个胆量去拍性感照片的。但是现在另外一个嘉瑜哦又开始传出了非常惊爆的新闻。这是什么事呢？就是台湾的民进党立委高嘉瑜。哎，我还访问过他。哎，
真的啊？
对，那个时候他跟柯文哲市长一起来湾区演讲的时候，我就访问了高嘉瑜跟柯文哲。
那你们俩见面的时候，你有没有说，哎，我们都是嘉瑜？哎，
他一看我的名片就知道啦。
嗯，
我记得他好像还说什么，哦，我虽然叫高嘉瑜，不过我很娇小，你比较高，就是我才应该叫高嘉瑜了。
对，而且这个郑嘉瑜，这个妹比这个高嘉瑜还正，
还正是啊，这个我喜欢，所以我还是姓郑好了。反正高嘉瑜呢，他平常其实在台湾形象也是挺不错的，而且他有港湖女神的称号，因为他眼睛大大的嘛，皮肤白白的，其实也蛮漂亮的。
哎，那为什么叫港湖呢？
因为他是南港内湖区。
哦。
他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在上个月，他跟他的男朋友住进了一家饭店， 之后因为这个男友发现高嘉瑜的手机里面有跟他前男友的密集对话，就是他们密切的互相传讯息，结果这个男友呢就醋劲大发，开始抓狂，对高嘉瑜施暴痛殴，还锁喉，还拖着他在地上，导致他右脸头部四肢多处的挫伤。后来高嘉瑜有公布这个照片，哇，真的被揍得很惨耶。
嗯，就有一点我倒不明白，一般酒店里的都是地毯，拖着怎么会有伤哈？
他这些伤主要是因为被他痛殴啊，可能不是因为拖行了。不过你觉得奇怪的事情的点好像跟人家都不一样耶。
嗯，
谁会去管酒店的饭店是不是地毯呢、
啊？你这个笑声是笑我啊，我强调一下。
哦、对对对对对，嗯
嗯，那其他人的视角都会关注什么呢？
很多人觉得奇怪，就是为什么事发好几天之后这件事情才会曝光，而且高嘉瑜在被他施暴之后，过了好几天他还去参加这个男友的母亲的告别式，而且他也没有去报警，就是外界都不知道就对了，只有他的前男友知道。
其实蛮常见的，因为被施暴的一方反倒有时候恐惧或者是觉得蛮丢脸，所以就不出声了。
那他在记者会上就有说他觉得很丢脸，而且他很恐惧，因为他的私密的影片，可能他们之间有拍一些亲密的照片或是视频吧，在这个男生的手机里，所以呢他很怕他会公诸于世吧，
他怕成为下一个曲美凤。
哇，曲美凤你都知道，有看过那个哈？他主要是被家暴这个部分让大家觉得很讶异，因为他应该是属于有权有势的那一方，他应该有很多的人际网络可以帮助他，他可以去跟警政署讲啊，跟台北市警局局长讲啊，打个电话去啊，
嗯，
或者是把这件事情揭发出来，这个男的马上就会被关起来啊，因为后来事情被大众知道之后，真的那男的马上被抓，手铐脚镣，
嗯，
就这样被抓走。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匪夷所思吧，就想说你是一个有权有势的立委，然后你受到家暴竟然还都不敢声张，那些没权没势的弱女子遇到这种事情要怎么自处呢？怎么求救？
对啊，不过我听她的讲话里面也说，因为她的这个曝光，那么她前男友以前打过的那些人都开始跟她联络。
今天如果我被打的话，我应该就去报警了吧。但其实我想很多事情一定要发生之后你才知道你会怎么样，按照常理或者是用自己的想象力去说，啊，要是发生在我身上我才不会这样做，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不准的，因为真正发生其实你也不知道你会怎么反应的。
嗯，
很多后来什么精神科专家呀、啊，或者医生啊，或者是这种相关的社工人员啊，就说被家暴的人其实常常他们最后又回去跟施暴者在一起，有很多的因素啦，也有可能是恐惧，也有可能是被洗脑，你知道吗？
嗯，
很多因素。
我听到有一些家暴的案例都是之所以能够重复家暴，就是因为你说的这种他又恢复了关系，这才有可能重复家暴，对吧？
对啊对啊。
二一个还有一个，人类不有一种精神的疾患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吗？被绑架的人有时候居然爱上了
绑架犯。
对啊，绑匪。
对对对对，而且以前更夸张，就常常有那种被强暴的人因为就失身了嘛，哦，就觉得说我只能嫁给这个人了，所以竟然就结婚了。看到这个就引发了社会很多的讨论了。亲密关系的暴力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有明显的，有不明显的哈，
有看得出来的，也有那种精神上的暴力，
就是用语言是吧。
嗯，这是根据台湾的卫福部保护司公布的台湾妇女遭亲密关系暴力调查，发现每五位妇女就有一个人她曾经被她的亲密伴侣暴力以对，而且这个暴力啊，是以精神暴力最多。
我觉得你要是调查男性，估计不是每五位就有一位男性，是每五位有五位男性
被精神暴力的。
对啊对啊。
哦，张斌太太请注意，张斌太太请注意，张斌目前正在控诉他被你以精神暴力对待，因为他并没有说每五个里面只有四个哦。
不过呢，
又有一个把柄在我手上了，我要录下来。
不过我要强调的是呢，我还没有说完，括弧我除外，因为我真的是要注意我的语言。有时候，哎呀，着急的时候说的话，因为我太太太温柔了，从来不跟我说任何这个有
会伤害到你的话，对不对？
对啊，对啊。我倒想说，可能我手里还有佳瑜的把柄呢，因为在以前的合作中，佳瑜经常揶揄我。哎，这个揶揄算不算暴力啊？
我来看一下这个暴力的定义哈，精神暴力排行榜前三名，Number one， 伴侣曾经疏忽或是冷漠相待，这应该很常见吧？
这个我觉得要算家暴，这有点过分了啊。
但是这个算了，而且是排名第一，我觉得那个程度有差啦。譬如说也许你们吵架之后冷战个几天，那个是 OK 的。可是呢，如果他是故意的疏忽你，或是就是用这种冷漠的态度，好像把你当隐形人。因为其实如果是伴侣， suppose 你们就是要关系亲密嘛，这样不会觉得是很大的折磨吗？每天回家就看到一张冷漠的脸。
嗯，
这其实就 qualify 是精神暴力。
嗯，
那这个精神暴力排行榜第二名是什么呢？就是伴侣随时要知道你的行踪。
哦，那这个很多很多，包括女朋友都这样啊。
这个你也觉得很奇怪，对不对？
对啊，
我觉得都是有程度的差别了。像我就会觉得说，我自己会说，对你的家人都应该要交代一下嘛。你要 qualify 成为精神暴力的话，应该是那种巨细靡遗，譬如说他随时要知道，那马上就一个讯息来说你现在在哪里，然后你如果没有马上回复的话，他就会一直问或是一直怀疑，
然后就打这个夺命连环call。
对对对，类似这样的，要造成你精神上的一定的压力。
嗯，
如果他只是很关心你的说，哎，现在怎么样啊，在哪里啊，这个当然是绝对没问题的。这边强调的是随时要知道你的行踪，
这强迫症。
对啊对啊。那 number three 呢，伴侣曾经侮辱你或是用言语让你觉得自己是个很糟糕的人
啊。其实很多夫妻之间吵架，都会说，啊，你这个傻瓜，难道这就暴力了？
这是精神暴力哦。Again， 这应该又是这种程度的问题吧。如果你们只是吵吵架，你这人怎么这么你，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举例耶，因为我真的很难去骂人。
嗯，
你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因为我实在词穷，不知道怎么吵架跟骂人。
因为佳瑜总是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而不骂人。
嗯，这是不是很厉害？你讲几句，怎么样是那种寻常的吵架呀？
你看这影视剧里是吗？你这个笨蛋。我
这个没用的家伙。
我这嫁给你简直是我瞎了眼。
哎，有有有。
你这个渣男，嗯，
你看张斌就是比我有经验，但是感觉应该这些也不是出自你之口，大概你是被骂的那个。亲密伴侣之间真的就算是生气，你还是不要口不择言，不管有没有到侮辱的程度啦，都会让你们的感情受到伤害的。
嗯，
所以其实都是要尽量避免。
是啊，
这就是排名前三的精神暴力的种类。
我们所有人看来都应该比以前更加的 mindful， 稍不注意，我们就有可能是那个施暴者。
对，所以不要觉得说精神暴力感觉上是我绝对不会做的事，其实你仔细看这个定义啊，就会发现，嗯，其实一不小心你就是一个给人家精神上带来暴力的一个施暴者。而且不管是冷漠相待啊，或者随时要掌握你的行踪啊，或者侮辱你啊，这些其实我们平常自己注意一下，也会让自己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人啊。
没错啊。
而且分析这个两性暴力的样态啊，就会发现精神暴力竟然是居冠的，盛行率是 17%， 那肢体暴力是第二，盛行率是 8%， 100对里面有8对曾经发生过肢体的冲突跟暴力。另外其实还有经济暴力，还有性暴力，另外还有跟踪骚扰，这都算是亲密关系当中的暴力的形态。
Stalker。
嗯，其实这些呢都会长期的侵蚀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人际关系还有工作表现。
但是我觉得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肢体的暴力，我觉得动手打人而且是拳头相向于自己的家人，这真的是一种病，有第一次绝对会有第二次。
嗯，
除了配偶之间， 工作关系也应该注意，特别是我的搭档言语很注意，目的也达到了。
张明同学，这个我听懂了。
嗯，
就是虽然我对你言语非常的客气，很温柔，也很有教养，
是，
但是我会把你的言论进行无情的筛减，让你达到精神上的压力。张明同学，我会深自的反省跟检讨，但是可能很难改过。嗯、你看，我们今天又录了半小时，我得剪掉一半呢。好了，其实我们都互相提醒啦，互相注意。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吧，会伤害到你的一定就会伤害到别人，以这个将心比心的态度，相信至少精神暴力方面啊，我们要更注意，那肢体暴力呢是绝对不可以发生的。
嗯，而且希望听过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的听众朋友以后的生活会更和谐更幸福，
尤其是叫佳瑜的朋友哈。好，今天谢谢您的收听，
下周见。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给我你灿烂无比的初春和深秋，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给我你最最珍贵所有的所有，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给我你多年以后仍握紧的手，给你成熟，你给我迁就，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